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特朗普政府对一些美国企业的投资。这个事情最近可是闹得投资者们是疯狂的猜测啊，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的讨论。
是啊，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事儿，那咱们赶紧开始吧。
哎，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些投资到底在市场上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
对，他这个投资力度确实挺大的，你像他投那个什么稀土矿的那个 MP Materials。就投了40亿，然后英特尔投了100亿，他还增持了那个 Lithium Americas 的股份。就这些公司的股价都是直接就是两位数的百分比的上涨，就非常夸张。
这真的是，这是掀起了一波热潮啊！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连那个有一些就是传言说要被投资的公司，比如说什么 Critical Metals Corp， 还有什么 USA Rare Earth Inc， 他们的股价都是在消息出来的那几天就猛涨。然后交易员们就是疯狂的在压住，说政府到底接下来要投谁？那些被投的公司就是股价真的就是一飞冲天。你像那个 Lithium Americas， 它的股价在美国国防部给了它23亿美元的贷款之后，它的股价几乎涨了2倍。那个 MP Materials 更夸张，它在政府买了它4亿美元的股份之后，它的股价今年飙涨了376%。
所以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他会觉得说有必要给这些企业注资呢？
就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制造现代武器、人工智能还有基础设施这些方面有自己的国内的生产商。然后特朗普甚至还提过要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来支持更多的这样的公司，就是他手里可能会有几十亿美元的这种资金，再加上可能几千亿的这种合同和拨款。
所以投资者们就是在疯狂的猜说政府到底接下来会把钱砸向谁。那这种猜测到底是怎么影响股价的，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就是这个猜测本身就已经让很多股票的价格波动非常厉害了。你像那个白宫发言人说政府没有考虑入股 Critical Metals， 那他那个股价涨幅马上就从 109% 回落到 45%。 然后另外一个公司叫 Trilogy Metals， 他在被传言说政府要收购他 10% 的股份之后，他的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直接就翻了一倍多，他的市值达到了3.4亿美元。
对，就是
这种波动真的就是让你想起那种疫情期间的那种魔音股的热潮。
哇，这真的是听上去像是一场赌博呀。
对，就是而且这种就是散户特别多嘛，就是大家都在跟着这个资金流和这个市场情绪在走，所以就是当这个势头一旦停下来的话，就会有一个反向的一个非常剧烈的波动。尤其是如果政府的这个投资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落地，或者说没有给这些公司带来实际的发展的话，那可能这个热潮就会像之前那些热潮一样很快就消退了。
对，那大家都在说，那你觉得哪些公司会是美国政府接下来可能会去投的关键材料领域的潜在的目标呢？
哦，这个就大家都在猜嘛，就是华尔街上也在猜，然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那个贝街也在猜，就大家都在猜。反正有一些名字是大家经常会提到的，比如说一家叫 Ramaco Resources 的公司，它是做冶金煤的，同时它也有一些关键矿产的资源。还有一家公司叫 Energy Fuels， 它是在美国有铀矿的。还有一家公司叫 Nuevo Mundo Graphite， 它是在多伦多上市的，那它主要是做石墨的。就这些都是所谓的关键矿物，
听起来这些公司都挺符合这个战略需求的。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司也被大家热议，比如说 Iluka Resources 和 Linus Rare Earth， 他们的股价都因为大家猜测说美国政府可能在初步的考察他们，所以股价都被推高了。对，所以就是这些所谓的可能的投资标的在市场上是非常受到关注的。
你觉得这个整个这个现象，就是美国政府直接入股公司这件事情，对于相关的 ETF 的发行商来说有什么影响呢？
这非常积极啊。你像那个 Sprott Critical Minerals ETF， 它在8月创了单月资金流入的记录，然后9月是历史上第二高的单月资金流入，已经连续20个月资金是净流入的，它的价格今年已经涨了77%，就非常夸张。美国政府的这个直接入股的行为也是被市场认为是从之前的只是规划到现在真正的开始推动这个行业加速发展。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政府的投资怎么点燃了市场的热情，然后也聊了聊背后的一些投机的风险，也聊了聊这个热潮可能会把哪些公司哪些领域推到台前。 对，所以这是一场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博弈。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